为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在台湾、香港其他地区如何进行影响力的活动，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和港台专家集结多位学者的分析，共同编辑了《唔止锐实力：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及香港的渗透》的论文集，从选举、经济、媒体、娱乐以及宗教五个领域来分析中国渗透台湾及香港社会的手法和模式。黎安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上个星期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线上讨论当中是指出，台湾和香港被中国视为是绝对必须取得控制的地方，因为他们涉及到中国自身的安全，因此这两地是中国施加影响力最重要的目标。北京当局向这两地使用的渗透方式亦都是最为繁复，书里面提出的个案分析极具参考价值。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吴佳文是这本书的共同编辑之一，他说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奇妙武器，他在目标地譬如是香港和台湾都将统战的手法发挥到极端的程度，为了达到全面的渗透，中共必须在在地协力人以及是组织来为他们是工作，这些的协力者大部分的目的都是要换取物质上的利益，亦都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目标地社会的成员，因此他们是渗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亦都是中国影响力模式和俄罗斯模式最大的区别。同时亦都是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的吴佳文指出，中国影响力活动有三种的形态，一是从外部胁迫，亦就是直接施压，其次就是从内部渗透，亦就是通过在地在地的协力者的非直接的施压，三是侵蚀政治界线，亦就是直接施压加上各种的混合策略，将这三种形态运用在台湾，它的表现就是限制台湾的主权以及国际活动空间，在台湾经营在地协力者，以及是逐渐腐蚀台湾的司法界线以及是政治认同。他以中国对台湾选举的渗透为例，表示至今中共在台湾最成功的统战手法就是在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所进行的九二共识行动，在该次行动当中，很多的台湾企业大亨都公开表态支持九二共识，这个所谓的共识就好像一个政治咒语一样，被国民党政治人物不断地服用。在经济领域上面，吴佳文说中国大陆游客是北京当局渗透台湾社会的重要方式，亦就是中国对台湾的重要经济筹码。自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中国游客人数就不断攀升，但是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之后，北京就以急剧减少中国游客数量来对付蔡英文施压。在媒体、娱乐界以及宗教领域，中国的影响力亦都明显增加。吴佳文指出，公众或者是对这些地方草根以及宗教人士能够为此而得到什么的好感是得到好奇。吴佳文说，根据他的分析，台湾地方派是在协助中国当局之后可以换取巨大的土地开发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2012年的时任国台办副主任郑立忠访台的时候在台湾各地受到欢迎，因为他的访问是得到台湾地方派系力量以及政治人物的合作。除了台湾以外，吴佳文表示中国对台湾施加影响力的案例近年来亦都可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见到，例如是南韩的萨德导弹争议，以及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等国家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这些地方的案例和台湾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因此在做了港台个案分析之后，紧接下来亦都必须要研究这些国家如何顶回中国的影响力。吴佳文将中国的锐实力的运用方式称作为是将统战工作商业化的做法。他说，中国和外国伙伴的交流表面上看来只是单纯商业性质，对彼此有利是没有害处。但是当你再深入研究的话，你总是会可以挖出中方暗藏在底下的政治动机。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马岳负责关于书里面的香港选举的案分析。包括他说，他的章节写于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前，而在该事之后，香港政治情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不过书当中关于香港其他部分的研究框架大体上仍然适用。马岳表示，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不同，因为香港是直接接受中国的主权统治， 中國響對香港有直接的影響力，所有關於民主選舉的憲法改變都是需要北京的批准，北京可以直接對香港定出規則。北京響2020年就是這樣做，而響之前北京亦都曾經響2016年、2017年通過對基本法的詮釋，取消了香港立法會的議員。不過馬岳亦都指出，根據他對香港選舉多年以來的研究，中國是影響香港選舉的最重要因素，其中香港對北京的態度、香港的民主化以及人權情勢都是中國非常注意的發展。因此早在1991年香港立法會直選以來，中國就對香港的選舉有直接的影響力。馬岳說，2019年扭轉了香港命運的一年，那一年的反送中國是改變了一切，那一個運動被北京視為是分離主義運動，抗爭人士游說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對香港實施制裁，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得到壓倒性的勝利，亦都很可能在2020年立法會選舉當中贏得多數，因此這項選舉被以疫情為理由而推遲舉行。他說，由於北京認為即使是經過對響地在地的協力者經營，2019年仍然是無法抵擋香港民主化的政治浪潮，於是北京開始對香港施加更加直接的影響力。在2020年6月實施港版國安法，推遲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在11月取消4名立法會議員資格，導致其餘民主派議員集體的總辭。2021年1月55名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政治人物以及活動人士因為顛覆罪名被逮捕，中國人大亦都在今年3月作出改變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馬岳說，所有這些中國對香港施加的直接影響力都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直接規定，香港作為地方政府在憲法上無法抗拒。由於中國對選舉法的控制力度是強大，國安法對香港人帶來禁聲效應，香港公民社會要發聲困難度增加，越來越多人在談論移民的話題，這個亦都使人產生絕望的感覺。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馬岳認為短期內應該不會看到他2019年對政府的大規模抵抗行動，因為香港人仍然還有一些有限度的自由，雖然他們會擔憂這些自由亦都將會消失。至於香港的例子對台灣是否有所啟示，北京是否會對香港一樣，在軟實力、鋭實力、統戰滲透等各種做法都失效之後，乾脆直接對台灣採取強硬的手段。馬岳說，他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2019年香港的情勢轉變已經將中國的原定計劃全部推翻。之前國民黨的韓國瑜本來亦都被認為是可能贏得總統選舉，但是香港發生的事導致民進黨的勝選，台灣人民對中國的印象亦都改觀，他不確定中國對武統台灣有幾認真，但是這個應該不符合中國對外宣稱的和平崛起形象，因此他認為或者目前中國亦都在猶豫對台灣採取應該哪一種的選項。雖然台灣和香港是中國共產黨主要的統治目標，不過近年來中國影響力活動仍在是全球擴大，中國的一帶一路和其他的經濟倡議的足跡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東南亞以及歐洲，其中有不少的國家亦都面臨著中國正在內部進行統戰的挑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說，他在書裏面分析了中國如何在其他的國家施加影響力，包括在80個國家投資高達數萬億美元基礎設施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和中國有經濟協議的國家。他說他是發現一個基本的模式，在每一個國家都會有親中派亦都會有反中派，通常執政的政府是親中派，因為他們認為和中國的好交易能夠堅持一些的東西，或者是得到一些的貸款，或者在很多國家還有一些腐敗的私下付款，你在這些的國家裏面或者會有人對這些的交易持批評的態度，但是黎安又說，一旦反對派執政之後，他們亦都可能改變原先的反對立場而和中國建立交易。例如馬來西亞前任的納吉布政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納吉布和中國的交易被反對派領導人馬哈蒂爾批評為是腐敗，為馬來西亞帶來巨大的債務，但是馬哈蒂爾執政之後亦都跑到中國並且和中國達成交易，所以中國在所有地方的存在都具有爭議性。黎安友的結論是，正如吳佳文提到台灣例子一般， 经济在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金钱是万能的。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没有好像中国这样大量投金钱的投资可以用来投资其他的国家。不过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他们的战狼式外交已经被很多国家视为过于咄咄逼人，亦都因此引发了不少的震撼和警惕。所以中国的弱势力究竟有几大的后果，答案其实是相当复杂。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战狼外交有所批评，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个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底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但是中国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为了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这个就是战狼又何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